好，我们再看21章哈，这些经文我们就都不仔细念了，因为讲过很多次，就是耶和华要预言让以色列人，说预言然后是攻击的哈。我对和合本这样的翻译我是不大了解哈，就是低下预言，就为什么讲低下预言哈？那发出预言就好像低下，好像这个人有点什么中风了，一直在那个流口水一样，低下预言哈。不过他用这个很特别的字眼，我想多少也是叫以色列人注意吧。这个预言我们已经讲，耶和华已经讲过很多次，神与以色列为敌，神拔刀出鞘啊，从将你中间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第三节哈。我再一次愿这些经文都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看圣经不要太死板。我们很多地方看到神说恶人一人不会一样毁灭，哎，这里又看到要一样毁灭，到底怎么回事啊？神总是至终是最公平的，有的时候是肉身一起毁灭，像911的时候我们相信一定有基督徒死了，也一定有非基督徒死了， 有的时候、921的时候，地震的时候，或者是SARS 的时候，有爱主的人死了，有不爱主的人死了，所以神在这个世界上会有的时候把恶人义人一起消灭。当然我们又相信在那个肉身的消灭的同时，我们知道神对义人的灵魂一定是保全的，神对恶人也一定是严厉的哈。这里说恶人义人一并剪除，有点像那个审判呀，那个就是大审判要临到的时候，大家都会经历这些事情。好，我们继续看，这些攻击有血气的，就是神一定要叫巴比伦王来攻击他们。第六节，人子啊，你要叹息，在他们眼前弯着腰，苦苦的叹息。这个是以西结的重动作之一啊，他有好几次，有的时候是躺卧，各位记得吗？有的时候是拿一个撞墙锤在撞东西，有的时候是剪自己的头发，剃自己的胡须，这些我们都讲过，这些动作是希望引起以色列人的注意啊，这些要弯腰苦苦叹息。这我相信一方面是神这样吩咐，所以他需要弯腰苦苦叹息，另外一方面恐怕以西结真是为他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这么的艰难，弯腰苦苦的叹息。那么他们问你说为何叹息呢？你就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都必消化，手都发软，精神衰败，虚弱如水。现在身体越来越不好，不过膝盖我还算坚定哈。我听很多人说膝盖没有力气，虚弱如水。先知也是，为了要传递一个信息，让人家知道上帝的审判或多严重，他说我现在也是虚弱如水。好，下面第八节开始的，我们也很快就看过去了，就是有刀，会闪电一样的快刀要来。如果前面火是普遍，刀是指快速。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西结又要有一个动作，就是要拍腿叹息。十二节哈，所以你要拍腿叹息。那这我也不知道以西结要拍他的腿，啪啪啪啪 啪打多少下啊？这都是要叫一方面以西结自己在这种状况下很悲叹，很感情很丰富的表达出来，一方面是要叫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躲不掉了哈。拍腿，十四节要拍掌，都是说注意听嘛啊，拍腿拍掌，弯腰叹息，然后这恐吓的刀加速他们的死亡哈。十七节说要使我的愤怒止息，事实上如果神真的是要愤怒止息的话，那真的是要在十字架上，只有耶稣能够平息他所有的怒气。十八节开始也是有一个动作哈，你要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王的刀，所以前面的刀啊火啊都是指这个巴比伦的军队，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要在通城的路 口上画出一只手来，你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亚门人的拉巴，又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那里，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他摇签求问神像，查看牺牲的肝，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使他安设撞城锤，张口叫杀，扬声呐喊，筑垒造台，以撞城锤攻打城门。据那些曾起誓的犹大人看来，这是虚假的占卜，但巴比伦要使他们想起罪孽，以致将他们捉住。好，这是指好像是要做汉奸了一样，要叫以西结替巴比伦王来定道路。哦，这条去打亚门人的拉巴，这条去打这个耶路撒冷，就以西结要有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好像指示巴比伦如何来打这两个地方。当然说起来像是汉奸一样，但是他是因为要做上帝的工作哈。那你看，这我们到今天还能看到嘞，就是在通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所以你们出国，尤其在不一定出国啦，有的时候在旅游的地方啊，在转弯的地方或多路的地方，那个路标不是会有好几只手吗？厕所这边，阳台这边，什么观海日出的这边，什么地方这边都是一只一只手嘛。你们看过卡通片吗？有的时候导弹的时候就把那个手方向换一下，用手来标示，让巴比伦的军队务必要杀掉神要他们杀掉的。那个摇签哈，我们不大懂，如果你们懂一点这个西方的宗教也知道哈，这个那个巫师常常需要看那个牺牲，就是牛啊，杀死的牛或羊的肝，然后从那个肝的状况来占卜说吉或凶或应该怎么走。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也是很稀奇的，起码对我来讲，看肝那当然是看等一下是烫吗还是清炒啊，怎么比较好吃，怎么会从肝上来看说什么战争的凶吉，不，这个是指战争的凶吉。好，这里这都是指他为什么讲到拉巴好亚门人，我们等一下再看哈。24节开始也是讲到说以色列的罪恶甚大，那现在是报应的日子来到了，已经讲过这么久了你们都不听，现在你就等着罪恶来到吧。到26节哈，主耶和华如此说，当除掉冠摘下冕，景况必不再像先前，要使卑者升为高，使高者降为卑，我要使这国倾覆，倾覆而又倾覆，这国也不再有，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我就赐给他。应得的人当然是指弥赛亚，应得人当然也是指以色列当中悔改的，后来能够或者是下一代了哈，就是能够回归的人。或者应得的人也可以指尼布甲尼撒，神短暂的会把这个地方从以色列的手里交给尼布甲尼撒，当然尼布甲尼撒的国也会被夺去再交给其他的人。好，下面是亚门人的被惩治哈，28节一直到32节我们也不去念它，也就是讲到亚门人会受到报应。在三个先知书里，事实上所有的先知书里对以色列列邦哈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处置都有一些说明，以西结书有的时候甚至用相当长篇的篇幅来说明哈。那我们在这里就讲一下亚门人，这里特别提亚门人，是不是当时在亚门人做了什么事情神特别不喜悦，我们不晓得，看历史上没有提供资料，不过我们就讲一下亚门人的背景哈。亚门人你知道，亚门就是罗德跟他的幼女啊，小女儿乱伦所生出来，这个在创世纪19章38节。虽然他们是乱伦的，但是总还算是跟以色列跟亚伯拉罕有一点血缘关系，所以神不准以色列人占领亚门人的地，这个在生命记第2章19节和37节。 神不准以色列人占亚门、摩押和以东的地，因为这三族人都跟以色列人有亲戚关系。那可是亚门人和摩押人呢，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咒诅，请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所以亚门人、摩押人的子孙都不能够入会，虽然有血缘，但是不能够进到以色列的会中，不能够进到敬拜上帝的行列中。这个在生命记二十三章第三节，还有尼希米记十三章一节二节。在历史上，士师记第十一章，这个流氓的士师，或者是用圣经的话就是匪类的士师耶弗他，曾经打败过亚门人。那你看那张那节也不错，你要做领袖不是只会打仗而已，你要做领袖也要懂一点历史，因为耶弗他是跟亚门人来攻击的时候，就是你们占据我们的地方，耶弗他根据历史说我们从来没有占据过你的地方，然后亚门人不听，所以就跟他作战了。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扫罗曾经打败过亚门人，拯救了基列亚比人，这个是扫罗一生一个很重要的功绩。后来基列亚比人一直很忠于扫罗，甚至保护了扫罗的尸体，就是因为基列亚比人在很危险的时候，亚门人欺负他们的时候，扫罗保护过他们。那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扫罗跟亚门人是大仇敌，所以大卫跟亚门人就是好朋友。有这个可能，这些我们都不太能说是恩怨或忠贞的问题，因为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我想是只要有地方可以保护他，他就去。那既然亚门人跟扫罗有这么多仇恨，所以大卫可能在逃亡的时候，圣经没有记载，跟亚门人就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那不过到底因为他们是有这个历史上的恩怨，所以神大概没有让他们让这个友谊继续下去。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章，那个就是亚门人的王这个拿辖死了，那拿辖死了，那大卫呢就说，哦，拿辖呢曾经对我有好处。这个拿辖应该就是曾经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攻击基列亚比人那个拿辖，所以大卫跟他合作多多少少有点不光彩了，那不管怎么样，大卫在拿辖死了以后说，啊，我要继续跟他的儿子友善，他父亲曾经对我很好。结果这个儿子也很蠢，跟那个罗波安一样很蠢，听了一些少不更事的人说，哎呦，大卫啊跟你和好，其实他是想欺负你。结果这个拿辖的这个哈嫩就跟大卫做，就侮辱了大卫的使者，于是大卫就跟他们作战。从那个时候开始，亚门人就跟犹太人不友善，跟大卫家不友善。可是可能拿辖还有一个儿子，叫做朔比，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二十七节，这个朔比在亚沙龙造反的时候曾经厚待过大卫。不过还有一个就是不过这个就是这个友谊能够延续到多少我们不知道了。到所罗门的妃嫔里面，有很多是亚门人，这亚门人呢就把他们的神就是米勒公或者是摩洛带到了以色列，这在列王记上十一章一到五节。所罗门的有一个妃子，他很喜欢的叫拿玛，可能是哈嫩的女儿，他就生了罗波安。这个各位可以去看列王记上十四章二十一节、三十一节，还有历代志下十二章十三节。因此后来以色列的王族里面是有亚门的血统的。到历代志下第二十章一到十二节，这个我们在别的地方也会看到， 亚门人是联合摩押人、米乌尼人攻击犹大王约沙法。那在这一次的战争里面，这几国的联军来打约沙法，约沙法是没有办法胜利的，他就对上帝祷告，求上帝来帮助。那么他在军队前面放了诗班赞美，那么结果就在唱赞美诗的时候，神就把联军打败了。大概在主前612年，就是尼尼维哈，就是亚述被那个马代和巴比伦攻陷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亚门占据了以色列，或者是攻击了以色列哈。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西番雅书又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很少看到的，在小先知书很后面了哈。西番雅书第2章第8节，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然后11节，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诸神瘦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就是亚门人曾经在这个时候，可能是这个时候进占过以色列，所以神对他们也有特别多的责备哈。另外在耶利米书49章第1到6节，也是讲到亚门人哈，亚门人是不是在这是指他们在得到以色列地、占据以色列地的时候，有一天神也要叫以色列重新得到亚门人的地哈。好，那大概在主前593年哈，犹大王西底家在耶路撒冷开了一次列国的军事会议，与亚门、以东、摩押、推罗、西顿一起要谋反。反谁呢？反尼布甲尼撒。那么这一次的会议呢，是神不喜悦的，不过他们还是开了哈。这个会议记载在耶利米书第27章4到22节。犹大亡了以后，尼布甲尼撒曾经命令基大利做省长，这个是耶利米书第40章13到16节。那犹大人以实玛利还有与亚门王一起同谋，把基大利杀掉了，这个在耶利米书41章1到15节。那后来亚门就越来越弱了哈，他们对以色列还有一些负面的做法，这个在大概是主前445年哈，就是尼希米记第2章10节和19节，尼希米在建城墙的时候，亚门人多比亚就破坏建城墙的工作哈。亚门人只有在耶利米书49章第6节有这么一句话，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只有这一句话让我们看到，好像亚门人最后还有一些人会回归，国家不能复兴了，人会有人回归，会有多少看起来是非常的少啊。不过我们也要再一次说，到底神在肉身的哪一个民族拣选的得救的人多，哪一个拣选少，这不是我们能够说的。亚门人还有一点点的盼望哈。那后来这是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而在其他的先知书里面，包括在以西结书里面，亚门人是非常的负面的。